最近我老听到一个词叫预测市场，尤其是在聊一些大事件，比如美国大选的时候，总有人提到一个叫 Polymarket 的平台，说它交易量特别大，好像很火的样子。我一直觉得这不就是个高级点的压注网站吗？
哈哈，你这个理解很普遍，但其实只说对了一半。Polymarket 的成功确实让预测市场这个概念从小众走向了主流。它从2020年上线，靠着区块链技术和相对简单的玩法，在很多大事件上吸引了巨额的交易量，这确实是个里程碑。
听起来很厉害。
没错，但更有意思的是，Polymarket 的成功恰恰揭开了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的事实，那就是并非所有预测市场都长得一样。虽然他们的目标都是同一个，就是汇聚集体智慧来预测未来，但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背后的设计哲学可以说是千差万别。
哦，你是说同样是预测未来？但大家用的配方完全不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同一个目标下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技术和机制选择？
这就是这个领域最迷人的地方，因为预测这件事儿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比如，一个事件的结果怎么才算官宣？谁来决定？市场里的钱怎么才能顺畅地流动起来？谁有资格发起一个新的预测话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催生了完全不同的平台。从一个普通用户的角度看，这些隐藏的设计细节，恰恰决定了你参与的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可信、多高效。
我明白了，看来预测市场虽然目标一致，但它内部的黑箱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那我们就先从最核心的问题开始吧。一个预测结束了，到底是谁来敲锤子，决定真相是什么？
问到点子上了，这在行话里叫结果判定机制，可以说是预测市场的基石。基本上有三大流派，第一种是靠预言机自动化判定，比如 Polymarket 就用了 UMA 协议的乐观预言机，简单说就是让程序自动去获取外部世界的数据来做裁决，
听起来很高效。
非常高效。第二种就是人工审核，比如一些受监管的平台，像 Kalshi，他们有专门的市场团队来做最终判定，有点像裁判组。第三种就是完全算法化的信息流，主要用在那些数据特别客观的场景，比如预测比特币的价格，程序直接读取数据流，自动结算。
预言机、人工裁判、算法直连，这三种方式。感觉代表了对真相的不同理解和信任方式。
完全正确，预言机追求效率和去中心化，但它的信任边界在哪儿？如果一个事件很模糊，或者数据源本身就有问题，预言机可能就懵了。人工审核呢，能处理主观性，但速度慢，而且怎么保证这个裁判组不偏心？这就带来了中心化的风险。我个人觉得最有趣的是一些新尝试，比如 XO 市场，它想结合 AI 代理和人类陪审团，这本身就是对真相判定的一次大胆实验。
你提到了预言机的效率和人工审核的灵活性，但这种效率和灵活性是不是也带来了各自的阿喀琉斯之踵？比如，预言机在面对一个有争议的社会事件时，会不会出现卡壳或者被操纵的风险？而人工审核又怎么能保证绝对的公正，避免人的因素带来的偏差？
这个比喻太恰当了。其实，结果判定机制就很像一个社会的司法系统，预言机就像是自动执法，效率高，但面对复杂案情可能失灵。人工审核呢，就像陪审团制度，能处理细微的差异和人情世故，但成本高，还可能被舆论左右。而算法化信息流则更像基于严格法条的自动判决，铁面无私，但适用范围极窄。
这么一说我就懂了。那从长远看，哪一种司法系统更有可能成为主流？还是说未来的预测市场会更多的走向混合模式，来兼顾效率和公正？
我认为混合模式会是趋势，因为现实世界太复杂了，单一的机制很难完美应对所有情况。未来的方向很可能是在效率、公正和灵活性之间，根据不同的事件类型，动态地寻找一个最佳平衡点。
看来。真相的判定确实是个核心又充满挑战的话题，但就算真相被确定了，如果市场里没人交易，或者说我想预测个冷门事件，但根本没这个选项，那也白搭。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聊聊市场的活力问题了？
对，这就涉及到另外两个核心要素：流动性和事件创建机制。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流通和商品供应。流动性就是血液，决定了交易能不能顺畅进行。 事件创建机制呢，就决定了这个市场里能提供多少种商品，也就是我们能预测哪些事。
流动性我大概能理解，就是买卖的深度。那在预测市场里是怎么实现流动性的？
主流的有两种模式，一种叫 AMM， 自动化做市商，它像一个机器人，永远在那儿跟你交易，保证市场随时有流动性，这很适合新兴市场。另一种就是我们熟悉的订单部模式，跟炒股一样，挂买单卖单，资金效率高，但需要有足够多的活跃用户。很多平台，包括我们之前提的 Polymarket， 都是从 AMM 起步，等市场成熟了，用户多了，就转向了订单部模式。
哦， Polymarket 这个转型是不是说明订单部模式是更高级的形态？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转型本身就说明了流动性模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市场的发展阶段而演进，这背后其实是对效率和资本利用率的深刻考量。早期用 AMM 快速输血激活市场，后期用订单部来提高血液的循环效率。
我明白了，那商品供应也就是事件创建机制呢，是不是谁想预测什么都可以？
这也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地方。一种是平台审核制，像 Kelshi 平台当守门员，保证所有预测事件都是合规合法的。另一种是用户自主创建，比如 Augur， 任何人都能发起一个预测，非常开放，多样性极高。当然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社区审核制。
这个用户自主创建听起来很酷，很去中心化，但它会不会导致市场里充斥着各种乱七八糟，质量很差，甚至是恶意的预测事件？平台怎么在这种开放性和维护市场质量之间找到平衡点？
这正是设计的难点所在。完全开放必然会带来噪音，所以通常需要配合一些额外的经济机制，比如发起人需要抵押一笔钱，如果他发起的事件有问题，这笔钱就会被罚没。这就像是给每个商品生产者设置了一个信誉门槛，试图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过滤掉劣质内容。
嗯，这确实是个精巧的平衡艺术。那除了这些运作机制，预测市场本身还能提供哪些不同类型的预测产品呢？
问得好，这就是预测市场的产品线了。最常见、最基础的当然是是或否的二元市场，比如某某候选人能否赢得选举。然后是进阶款，叫多结果市场，比如预测世界杯冠军是谁，有多个离散的选项。
这些我都还能想象，还有更复杂的吗？
当然，有现在最前沿的一种叫标量市场，它不问你是或否，而是问你是多少。比如预测下个月的 CPI 指数会是多少，或者某部电影的上映首周票房会是多少。它奖励的不是你押对，而是你押得有多准。你的预测离最终结果越近，你赚得就越多。
哇，这个有意思，这彻底改变了游戏的玩法，从一个简单的对错判断变成了一个对精确度的考验。
完全正确，像 Trepa 这样的平台就在专攻这个方向，它通过一种叫二次评分规则的机制来激励大家给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最精确的预测，因为它不再是赌博，而是真正的在奖励那些有深刻洞察力的人。
这种标量市场听起来非常理想，但它在实际操作中会不会很难？比如怎么客观的衡量接近程度，会不会因为太复杂把普通用户都挡在门外了？
你说的这些都是它面临的挑战，它确实需要一个非常可靠、无可争议的数据源来做最终裁判，而且机制本身对用户的理解能力要求更高。但它的价值在于，它能挖掘出比二元市场更精细、更有价值的信息。
我明白了，那支撑这些不同市场类型和机制的是他们的底层技术吧？比如我们一开始说的，有的在链上，有的在链下。
对，这就是他们的生产线了。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像 Kelshi 这样的，核心操作都在中心化服务器上，我们叫它链下基础设施，追求的是效率和合规。另一类就是像 Polymarket、XOMarket 这样，核心逻辑都跑在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上，我们叫它链上基础设施，追求的是去中心化和抗审查。还有一类就是混合型，试图结合两者的优点。
所以从链下到链上再到混合型，这其实反映了预测市场在追求不同核心价值的演变，他们分别在解决传统世界里的信任问题、效率问题和中心化问题。
说得太好了，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去中心化光谱，光谱的一端是 Kelshi 这样高度中心化、拥抱监管的平台，另一端则是完全链上。 依靠加密经济学来保证无需信任的协议。而绝大多数平台都在这个光谱的中间地带寻找自己的位置。
经过我们今天这么一聊，我发现预测市场的世界远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和深刻，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而是一个广阔的光谱。
没错，而且这个光谱上最关键的一点是，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设计。一个理想的预测，市场长什么样，完全取决于它的目标、用户是谁、用在什么场景，以及它愿意在效率、安全、去中心化这些方面做出什么样的权衡。
你提到没有最佳方案，这是否意味着预测市场的发展，未来会是一个不断细分、百花齐放的过程？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针对特定领域，比如只预测科学研究成果，或者只预测气候变化的高度定制化的市场出现吗？
我认为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不同领域对预测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受监管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和一个抗审查的社会事件预测平台，他们的价值主张、用户群体、技术选型必然会走向不同的方向，这正是这个领域充满活力的原因。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一切，从结果判定、流动性模式到市场类型和底层技术，其实都是在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更有效地汇聚集体智慧。
正是如此，预测市场的成功最终都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平衡三大核心要素。第一，流动性，这是保证交易顺畅和价格发现的基础。第二，结果确认，这是建立市场信任和最终性的关键。第三，用户参与，这是市场内容和集体智慧的来源。
我明白了，这三大要素就像一个不可能三角，任何一个平台的设计都是在这个三角中寻找自己独特的平衡点。
对，可以这么理解。而对这个平衡点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就是驱动整个预测市场领域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
好的，今天真是信息量巨大，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预测市场其实是一个由多种复杂机制构成的系统，它的各种设计选择本质上都是在效率、去中心化、信任和用户体验之间进行的一系列权衡。
没错，而且理解这一切的关键是那个去中心化光谱的视角。从高度中心化到完全去中心化，再到各种混合模式，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是否适合特定的目标和场景。
是的，而任何一个成功的预测市场，最终都必须有效地平衡流动性、结果确认和用户参与这三大核心支柱。这些要素的持续创新决定了这个领域的未来。
说得非常到位。
预测市场它远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压注平台，它更像是一个不断在演进的集体智慧操作系统。它迫使我们去思考，在一个信息爆炸而且不确定性越来越强的时代，我们到底该如何通过一种结构化的激励机制，把那些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零散的认知汇聚成一种可以被观察、可以被操作的预测。这种对真相的经济性探求以及对未来概率的量化表达，不仅可能会重塑我们的金融和决策模式，更深层次的，它其实在挑战我们对知识获取、信任构建，甚至是社会治理的传统理解。当各种不同的设计哲学在预测未来这个共同的目标下不断碰撞和融合的时候，我们或许正在见证的是人类社会利用技术来驾驭不确定性边界的一次深刻飞跃。